面。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用人，好。接下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提到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很新鲜的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就是说，从平凡到非凡，我们要怎么样到我们的生命，从平凡的生命进入到一个非凡，也就是不平凡的生命。上一次我们谈到的那个内容是怎么样？就是说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去经历到神迹。我们谈到五饼二鱼的神迹，神怎么这个神迹，人这些人怎么去预备他自己来经历到神那个神迹发生在他们当中。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神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被扩充，我们就经历到那种超自然的生命的现象，超自然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我们的生命扩充，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不平凡的这个领域里面。今天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这个不平凡的领域当中，我们怎么样在平常的领域来进入到这个不平凡的领域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想想看，有很多人哈，都很想这个在生活当中，他们多少的人他们想过说要从一个平凡的生活到一个不平凡的生活。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想过，有的人是在某一方面他希望他能够不平凡，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希望在某些方面，比如说他的家庭的这个装潢上面呢，他希望跟人家不一样。有些人他期待什么？他期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车子跟人家不一样，他的包包跟人家不一样，哈、哦，他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手机的套子跟人家不一样，他的电脑的这个荧幕跟人家不一样。哇，这个就是很多人想要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好像在我们的生命某些领域，我们很怕跟人家不一样啊。比如说别人都在读大学，我也要读大学；别人在留学，我也要留学；别人在移民，我也要移民，对不对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跟所有的人，我们都跟他们想要一样。比如说，我们就是读书，然后毕业，然后就业，然后就是结婚，然后就生子，有没有啊？这个过程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要生孩子，完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孩子呢去补习，有没有？去补习，还有去上这些才艺班。然后呢，这些孩子我们就看着他，又是怎么样就学，又是毕业，然后又看着他们呢结婚生子。之后呢，我们又带着我们的孙子去补习，有没有？带着我们的孙子去学才艺。哎呀，这个实在是，我想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那一条街真的是有一位老弟兄，70几岁，很可爱，每天就是带着他的孩子去上学，然后背跟他帮他的孩子孙子背背包、背书包，然后去每天就这样去就回来。哎呀，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你看到你的孙子呢，他也是就学，也是毕业，也是就业，然后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到他结婚生子啊，他就走了。这个就是人生，很多人的一生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个样子，然后就过了他的这个一生。所以说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人，有多少的人会去问说，到底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到底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地方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我听到好多人他们的想法是说我只要这个能够去安于平庸，能够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就好了。请你跟你的隔壁说，这不是神要你过的人生。 各位，神把你放在你里面的是有很多的潜能，有很多的可能性。所以说在这些潜能，在这些可能性当中，神他要对你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远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美好的计划跟安排。所以说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要问的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在这个世界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既然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伟大的计划，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活得不平凡，怎么样能够活出你给我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有些人他们认为说这个要想到不平凡的时候，想到一些非凡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说需要什么？需要人脉，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影响力。如果你跟华尔街的人哈，他们在谈的时候，他们说除了人脉，除了影响力还不够，还有雄厚的什么财力哦。这个就是华尔街他们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你跟我们从这个这样的一个神的角度来讲，神的角度来看，他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你会看到这些影响力，这些人脉，这些财力啊，他们一定有一天一定会过去的。世人总是会把这东西全部都是忘掉的，可能你很快就会被忘掉了。今天一世的江山，今天一世的英雄，你看有多少个人，他们现在我们还能够去记得他的。所以说人生很多东西，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呢，很快就会过去，不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么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具有永恒性的东西呢？这个其中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就是一个服事的人生，就是一个服务的人生。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服务的人生观的时候，你会扩张你的境界，你所做的事情会存到永恒，有这具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当中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的圣经节里面我们有谈到这一句话，我们再来把它读一次好吗？来，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的用人。电脑让我看啊。谢谢啊，可以吗？啊，对了，我说今天在讲到怎么少了什么东西，啊，对了，太好了，谢谢。OK， 好，这样可以看到了，谢谢你啊。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当中圣经的告诉你们当中谁愿意为大的哈，谁愿意为大的，就是要做人家的用人。请你们把为大跟用人把它圈起来。圣经里面这两个词哈，其实是走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这个伟大，你要成为伟大，跟用人这两个字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必须要服侍他的学生；一个伟大的业务，他必须要服侍他的客户；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必须要服侍他的跟随者；一个伟大的 manager， 一个经理，他必须要服侍他的员工，他的这个工人。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要为大的时候，你要想越做越大的时候呢，你就是要能够去越去服侍人。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说，你要往上爬的时候，你就要往下走。当你愿意要往上爬，你想要爬到高位度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往下去做服侍的工作。这个就是耶稣他所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啊，今天我们谈到说我们啊，跟一些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伟大，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服事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伟大，更加的有意义呢？我想 有两个词。今天如果你问我说基督徒怎么样去定义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定义，基督徒他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最能够去形容一位基督徒的时候有两个词句，一个就是给予的人生，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服侍，就是服务。我想当你拥有这两个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在很多现在人的想法当中跟一般人是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主耶稣他所用的方法。所以说主耶稣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来帮助我们过了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这么一句话，我们再把这一句话来读一次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者。请你们把服侍人跟舍命把它圈起来。我想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写照。今天基督徒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学像耶稣的样子，要学习怎么样去服侍其他的人，怎么样去舍你的生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有很多人自称他们是基督徒，哇，他们追求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他们整个脑海里就是圣经的知识，我们说道理经啊，很多东西他都懂，很多基督教教义都懂。但是呢，除非你学会到如何去服侍人的时候，否则的话你永远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神要我们是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那边听神的话，我们要起而行，我们要去行出神的话语。我想当你愿意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也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去实践神的话语。一个最好的实践的方式就是去服侍人，就是去服侍神。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最能够去实践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要解释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服务的人生观呢？为什么我们要把服侍神跟服侍其他人当成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一个 priority， 最优先的一个顺序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服务符合我们的身份。其实我们的身份，神创造我们的样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这个特殊的身份是与我们的服务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第一点，我的受造怎么样，就是为着要服侍人。这个很重要，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被造，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服侍的人。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我们原是神手上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 masterpiece， 就是你神手上的杰作。神精心设计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什么？这个目的就是行善。行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这个目的就是事工，去做事工，这个目的就是去服侍。哦，这个就是行善这个地方所要表达的。神精心设计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他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特定的目的。神创造国就是要让它成为什么？成为国嘛，成为国去看门呐、啊。哎，国还有什么作用啊？哈、啊，成为国去看门哈、哦。啊，你不，哎，你，哦，对，哈、啊。啊、对，这个是哈、啊，不要跟我说吃狗肉就好了哈，啊，神创造这个牛做什么牛啊？耕种啦、啊，我们在纽西兰可以看到牛提供牛奶啊，牛肉有啦，牛肉有哈。神创造蜜蜂要做什么？蜜蜂，哦，蜂蜜呀、啊，哦等等，还有传播这些花粉， 哇，这个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吗？神创造他们，就有神要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神要他们去做的服事。今天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我们去行善，就是要我们去服事，去彼此帮助，然后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啊，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你家里如果有一只手电筒，然后你就放在那个地方，有一天突然间你想要用的时候，你去从一个角落里面把它翻出来，翻出来要用的时候，你发现你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电池啊漏电了、啊，不止漏电呢、哦，你看看整个好像发霉一样，有没有那个？而且还会漏出液体，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液体漏出来的时候，不只是这个电池坏掉，你整个这个手电筒都坏掉。你有没有发现过？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哎，我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了，你知道吗？它的坏掉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手电筒被制造是要做什么的？需要来使用的，对不对？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就会朽坏，阿妹吗？你不使用它的时候，不止自己会朽坏，而且也会把手电筒，不只是电池朽坏，把手电筒朽坏，也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各位，今天人就是这个样子。神创造我们就是要去服侍，就是要去服侍别人。当我们不愿意去服侍自己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会腐败，我们自己就会像电池一样，就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还会对我们所生活的周遭产生负面的影响力。就像电池一样，它也没有办法发光，它自己本身也坏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既然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行善，就是要我们去服事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照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发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它的最大的一个期待跟功能。好，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来看到，我们领受神的呼召是为了要服侍服务人。我们领受神的呼召，我们就是为着要去服务人。以前我对这个神的呼召哈，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我总是以为说哈，某个特别的东西是专门给特别的族群的人。哦，宣教师的呼召、牧师的呼召、神父的呼召、修女的呼召，哇，特定的那个呼召，我以前就想的就很有一点很神的那种感觉。哇，像一个人在路上走，忽然就被电到。哇，有人说：“哎，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呢、啊？神呼召你呀、啊！”而且听到怪声，神呼召你要做什么？哇，就像这个样子的，好像哇，神就好像有一个特别的这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都是蒙神所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呼召的。我们是被呼召做什么？我们被呼召去服侍神，去服侍人的。所以说，像圣经里面有这一段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拣选我，召我来侍奉他。即使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神就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怎么样？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各位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得救的呼召跟我们的侍奉的呼召其实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得救的那一时刻，我们神呼召我们，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救出来，我们呼召我们，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有一天能够进入到天堂，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不要忘记了，当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呼召的时候，同时神也呼召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所剩下来的你的余生，你也这样子的将你的生命去为别人服侍。这个也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服务的，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去服侍人，每一个在神家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是要服侍我们家里的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这样的所有的人的。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他这样的一个呼召都是神呼召我们就是要去服侍的。 请你跟你的隔壁讲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牧师啦，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服务生啦。服务生是什么？服务生就是仆人啊。各位有打工的，我们当中很多人打工的，服务生就是仆人啊，就是要去服务人的，这是服务生。所以说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当牧师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服务生。服务生就是提供服务的。所以说我很想在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画一个 名片、哦、这个名片上面写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服务生。耶稣基督的服务生。哇，到哪里我们都是一个服务生，到哪里我们都是一个服务生。所以说我们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是被呼召进入到这个大家庭，只要被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身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跑不掉的，就是服务别人、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就是为着要去服侍人的。好，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我拥有恩赐是为着要服侍人。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那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把这些恩赐应用，这些恩赐去服侍别人。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来，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是给你恩赐，并不是要你把自己把它都用在你的自己身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发预言、哦、而为此就传福音给自己听，然后讲道给自己听，为自己洗脚服侍自己、哦、然后就这样子有一天就退休了，然后就过世了，如果可能的话为自己来举办一个告别礼拜、哦、我就是为自己来做的、哦、神所赐给你的那一些能力是为着要让你去帮助别人的，这就是你的身份的一部分。这里不是说照着你所领受的恩赐呢多赚一点钱，或者照着你所得到的恩赐呢去照顾好你自己。这里所说的是说，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哇，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彼此服侍。神给你的恩赐的目的就是要彼此服侍，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彼此服侍的生活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阿妹吗？所以说我们教会就是建在我们彼此的服侍，这个彼此服侍当中，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是最能够经历到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来参加小组的时候，可能你会失去了一些啊这个彼此服侍的这样一个机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神给我们的恩赐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我借着服务人来证明我是属于基督的。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人家知道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呢？哈、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就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都能够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同样的，今天人家怎么样去，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要有实际的 action。实际的这个行动，实际的行动就是要服侍人。你要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认识一个基督徒。难道怎么样去表达彼此相爱？就是借着你的服侍，借着你的服务别人，才能够表达出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你们是基督生的，所以那从死里复活的主，使我们能够好好的为上帝来工作。请你们把身体把它圈起来。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在新约的时代哈，新约时代他们只要有人受洗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这个特别的仪式哈，因为他们想说受洗就是归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受洗就是归于这个教会，所以耶稣这个身体，所以说呢，他们就为这些受洗的人，他们举行一个新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代表他们对他们的接纳跟欢迎。然后他们在整个仪式当中呢，他们会念这么一段话，他说：“欢迎你，耶稣基督现在有一双新的眼睛去看见别人的需要，耶稣基督现在有一双新的耳朵去看见别人的，听见别人的伤痛，耶稣基督现在有一个新的手 去帮助别人。耶稣基督现在有一颗全新的心去看到，去爱别人，你知道吗？他们就想说，当一个人进到教会的时候，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多一个人能够用新的、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关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服侍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举动。所以今天你如果来到教会，你如果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如果没有参与在整个服侍的行列，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职分，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行列，那可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你就很难展现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昨天晚上年轻人来到我们家，来家这个聚会的时候，那么之前他们就先有一个一起吃饭嘛，一起吃饭。那很有意思，昨天有一些年轻朋友新的年轻朋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就说，我们就这些老的这些戏友就说，我们让新的朋友先服侍新的朋友，你知道吗？服侍新朋友，有的人是上上礼拜才开始来的哈，那服侍新朋友，上个礼拜来的，昨天来的，都是新朋友。你看，你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参与的这样的服侍的时候，你很难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很难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的心里面就经常说：我怎么样去服侍别人？我怎么样去？成全别人，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常会展现出来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服侍实践的义务，服务呢，实践的我的义务。我们看到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这是我们能够实践我们的一个该做的事情。你知道，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或者这边你们谈过义工听过吗？义工、志工有没有听过？志工啊，志向、志愿的志。台湾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在辅导中心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以前都只有说到志义工，后来改成志工。志工，其实这两个当然英文的一致是 volunteer 可能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在翻译的名词上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你知道志工的意思就是你自愿去做一件事情，我看到有这个需要，我自愿去动了慈心，我自愿去要去参与，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叫自愿的。但是义工就不一样，义工就是一个义务性的，也就是你白白领受别人的恩惠，白白领受别人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好处的时候呢，然后你就有义务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叫做义工。我们跟你隔壁的讲说，基督徒是义工，不是志工。基督徒是有义务的啊，基督徒不是只有自愿啊，基督徒是有义务的。怎么样说是你是义工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白白得救，所以说我要去服务人，阿妹吗？我白白得救，所以说我要去服务人。因为我们所领受到的救恩是白白得到的，这个就是白白领受的东西，我就有义务，不是你要不要而已，是有义务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白白得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好，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神召我们做什么呢？神召我们就是要去服务，你的得救就是为着要去服务，因为你没有付出任何去代价就能够得救了，所以说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义务去服务别人。我们知道神没有把我们放在地球上，然后就让我们在那边白占土地啦，白占空间啦，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就坐着不动啦，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看电视啦，吃这个洋芋片啦，啃瓜子啦，然后就是享受这样的人生，然后有一天就这样子过世了。为什么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瞬间，神为什么不马上就把我们定下，然后马上就离开这个世界，有没有？你得救马上离开世界，这个样子，你喜不喜欢这样子？喜不喜欢？喜不喜欢？ 不喜欢啦、啊、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想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对不对？多活几年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特别我们住在纽西兰的地方啊，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一得救马上走，没有人敢要得救啊，啊，没有人敢要受洗啊，啊，受洗完马上就离开，不要。但是神在你受洗的时候，在你觉知的时候，没有马上把你取走的原因，就是留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着要什么？要你去服侍别人，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神还留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要你去服侍别人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理由。有一个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去访问一个这个健身啊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然后其中有一个去访问的一个肌肉男，你知道吗？肌肉了，我、哦、那个肌肉男，问他说：“哎，那你这一身的肌肉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哦，他说：“这是这个。”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就这样子，在鼻子，在鼻子，哇，群众就开始。等到看到那个肌肉啊，怎么样？然后，哇、哦，这个他说，哎，很好，那个主持人说很好，很好，很好。那请问你这个肌肉用了多久？请问你这个肌肉是用来做什么的？三角肌又来了，这样子，哇、哦，这样子，我说很好，很好。哇，下面掌声啊，疯狂的掌声就开始又来了。这问题他说，啊、哦，这很好，这样你身上肌肉很结实，用了六块肌，哇，很好，很好。啊，请问你这肌肉是用来做什么的？问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困惑了。他不晓得怎么样去回答他。他之所以拥有这些肌肉，就是为着拥有这些肌肉，阿妹吗？这个就是他。很多人健身，很多人用这些东西，就是为着身体看着好的。但是这些东西，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吗？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任到一个整个身体都是属灵的六块肌。属灵的肌肉，哇！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这个参加聚会，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训练自己，我们所有的培训班全部都上了，哇！我们的肌肉非常的坚固，我们肌肉非常的这个发达，因为你这些肌肉你训练之后，你要做什么？很多人很享受在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包括基督徒，很多人享受说，我有许多的圣经知识。很多人就这个样子啊，你知道哈佛大学的、耶鲁大学的那一些读宗教科的人、读神学的人，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精通的不得了，能够倒背的这些人，你知道他们有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哎，他们只是为着有的是职业的特务去读书的哦，专门去派过去那边这个读书的，读这个神学的，他们没有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圣经知识对他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利用这些圣经知识，没有办法利用这些东西去服侍别人。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肌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能够去服侍别人，就是为着让人家能够得到帮助、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成长，你是问牧师说，牧师我怎么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呢？属灵的生命成长就是除非你愿意去服侍别人，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来成长、啊、你跟隔壁的讲说，这个服侍是成长唯一的道路，唯有服侍，唯有愿意服侍的时候，你才能够在真正的生命当中，你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领受诫命，所以我要去服务人。其实服务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从神领受来的一个诫命啊，是神的一个命令哦。好、啊，所以说因为有这个命令，我要去服侍人。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经节，一起来读一次，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请你们把正如两个字画起来，各位。正如 耶稣一样，这个就不是一种选择，是必须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来讲，服事服务不是一种选择，就好像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基督徒你知道吗？其实基督徒还有一个说法呢，基督徒叫做小基督，跟你哥哥讲说你是小基督，哎，基督徒叫小基督啦，就是你大基督小基督，我是基督，我是小基督。基督徒就是学像正如耶稣一样的，是一个小基督。正如耶稣，耶稣是怎么样？耶稣说我来的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的。今天你正如耶稣的话，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来，能够正如耶稣一样来去服侍别人。其实我们的人性本身并没有服侍人的观念，我们人性本身并没有主动去爱人的观念，其实我们都希望是被爱，我们希望是被服侍，我们希望是被关心，我们希望谁能够来满足我的需要，我们希望谁能够来抚平我的创伤。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很自然的，我们说自然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他渴望别人来服侍他，他渴望别人来安慰他。但是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基督徒所要问的是说，我可以去服侍哪一位，我可以去满足谁的需要，我可以帮助谁。这个就是基督徒本身跟一般的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祝福是白白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白白的舍去。因为我们更明白一件事情，当我愿意去给的时候，我愿意去服侍的时候，神都更加的来照顾我，神就更多的来赐福给我。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讲说，当你愿意给的时候，神所给你的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来给你的原因。所以基督徒了解这个法则，当我们在这个法则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愿意去给。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给的东西啊，这个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服事，这个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不能够跟他再 bargain 的，不能够跟他讨价还价的。神说你就是要给，正如我一样来给。神是一个最伟大的给者，你知道吗？神给的谁给我们？耶稣独生的爱子。哎呀，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给的？神都把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家庭需要我，所以我要去服务人。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经常来很喜欢来说的，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我们都是需要我们啊，这个家庭需要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去服侍人。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请你们把各自两个字圈起来。换句话说，你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你是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你是这个神的家庭的一部分。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体当中如果有一个部分停止运作，如果有一个部分运作不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肝功能失调，比如说我们心律不整，比如说我们胃溃疡，这个就会带来我们的生病。有没有？这个生病不是说哦，你们如果在这个胃痛的时候哦，胃痛的时候熟了，其他部分说啊，这是你家的事情啦，你家的事情哈，跟我没关的啊，你痛你的啦，会这样子。我感谢主，神给我们有个一条神经，有没有？神经啊，这条神经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胃痛，你神经全身不舒服的，你知道吗？一个部分痛，全身不舒服；一个地方生病，全身这个很难受的。甚至于到了一个程度的话，你就会失去到，你就变成说你的生活的作息都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怎么样？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就是身体。身体绝对不是只有顾我自己而已，身体是各自做肢体，也就是说你其实跟别一个肢体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有机体的时候，那 么这个身体本身，你不能够说我要做什么，你不能够说啊，只顾我的事情而已。不，你自己本身如果有了问题的时候，你的全其他的肢体啊，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都会跟你一同受苦的，甚至于严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你会让整个教会的停摆下来的。各位，这是可能的事情。当一个肢体本身它没有发挥它的功能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每个肢体，甚至于会影响到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都会瘫痪下来的。这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么一件的事情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亏缺基督，所以说我要去服侍人，因为我们对神有亏欠。我们神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白白的，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牺牲他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亏缺耶稣的生命。我不是为着说，我不是为了仇报而去服侍神，我不是为着惧怕，怕神来这个你现在很多宗教的心理就是因为惧怕那些外在的势力来侵害他，所以说因为惧怕我去服侍他。我们也不是因为罪恶感来服侍神，我们也不是为着面子问题来服侍神。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亏缺神的生命，所以说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那为我们舍身了，那我们亏缺，我们的生命亏缺神。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的时候，第一个你会用感恩的心来服侍，第二个你会用喜乐的心来服侍。所以这也是保罗为什么服侍的这么快乐的原因啊。他说因为我亏欠神嘛，我亏欠神，所以说我就是要，你知道那种亏欠感的感觉的话，你就说啊，我再多我也要给出啊，因为我欠恩人嘛。你知道我们说恩人哦，我们生命当中的恩人的时候，当我们对他表达爱的时候，哦，那个是很难形容的哈。你有一个人救你一遍，我的一个同学就这个样子哈，他去游泳池，那个是义工，也是去做那个生命线的义工，然后他们就外面去郊游啊，就做那去游泳啊，然后你知道那些义工男女的义工哦，都去郊游，然后去游泳，游泳的时候呢，结果掉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位女的义工哦，不会游啊，结果不小心游到深的地方去了。哦，我那个同学，那个义工哦，他以前曾救过人的，救生员那个样子哦，马上跳过去跳下去。谁？张老师，哎，有人找你。马上跳下去怎么样？把他救起来呀！哇，你知道这一救的话哈，这个女生就以身相许啊。真的，现在当牧师啊，当师母啊，是不是这个事情是真的？这是真的事情哈，因为救他就以身相许啊，各位，神救你，你愿不以身相许？神期待我们以身相许，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我们去数算神，我们亏欠基督，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服侍人。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把理所当然的画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亏欠神嘛，啊，神这么爱我们，我们亏欠他，所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当我们懂得这个时候，接着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最大的赢家、最大的好处的得着人就是谁？自己啊！我们看服务带来我的益处。服务带来我的益处哈，你不要想说我去服务别人哈，然后好像自己就亏多了哈，亏大了哈，不是啊。你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真的很有意思。什么叫施比受更有福啊？施比受更有，这是一般来讲是一个违反常理的啊。我给你的我就没有了，我哪有福，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当你愿意给的时候，你就得到福气；当你愿意服侍的时候呢？得到最大的益处就是你自己，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最大的赢家。好，我们来看这个服侍人，就是怎么样服侍神。 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呢，就是去服侍神。就算是你为着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去把一杯的凉水去给一个需要的人喝的时候，神也要纪念这一杯凉水，你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其实你如果看到马太福音25章，他在讲到说末日的审判的时候，神会把一些人分成绵羊这一边的，分成山羊这一边的。问绵羊这边的说，哦，你看到他说，哎，当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当我赤身裸体的时候你来拿衣服给我穿，当我在医院的时候呢，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他说没有，我没有去看你，我哪里有去看你。他说有，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当你关心你服侍在那最微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说服侍神呢？好像太渺茫了，怎么去服侍神？怎么去服侍？什么又没有看到，怎么去服侍他？圣灵说你服侍你周遭的弟兄姐妹，就是服侍我了。你拿一杯凉水给一个需要的人喝，就是服侍我了。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就是在服侍我们的这一位神。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所做的侍奉乃是主基督，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是做什么，神把你摆在哪一个地方，你所做的事情你一定要说。你在公司也是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个你知道，有些人没看到，就是在公司里面有些人会偷鸡摸狗啦，这个摸鱼啊等等怎么样，就是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做这种工作，因为他看不到嘛。各位，今天如果你的老板是神的时候，请问你敢不敢这样做？你能够躲到哪里？你能够躲到哪里让他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凡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话，你才会尽忠，你才会不是只有坐在人的面前，有人看到的时候才做，没有人看到就不做。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为主而做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服侍人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服侍人，当我们去服务人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意义。你知道这个耶稣他在他的这话语当中，他也告诉我们这么一段话，我们来读一次。来，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今天我们可能会为着某个东西赔上我们的生命，有些人可能是为着一份的工作赔上你的生命，有些人可能为着能够有更大的复仇赔上你的生命，有些人可能为着某一个地位赔上了生命，有些人可能要成为一个某个杂志上面的一个轰动人物赔上了他的生命，有些人可能为着一个丰功伟业要赔上他的生命，有些人可能为着某个乐趣，某个这个兴奋感，某个刺激感而赔上他的生命。但是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为着一个对的缘故来赔上你的生命？这才是重要的。这一切到了永恒还有多少的价值？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一切有哪一些东西是重要的？当你过世的时候，这一些都还重要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些东西你赔上你自己，你为什么来赔上？为哪一个对象、哪一个缘故来赔上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尝试着想要知道说，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活得久一点呢？活得长生不老，能够活得久一点呢？可是重要的不是你活着多久，重要的是你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重要的是，重要的不是你的生命的长度，而是你生命当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奉献。重要的不是这个长度，不是多久，重要的是你怎么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人们知道他们的活着最终就是为着自己活的时候，你有一天你会觉得你活得很无趣，你有一天活着你觉得活着很没有成就感，很没有意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着要侍奉神，我们活着神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安排。哇，你为了这个事情你在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就能够活出美好，你就能够活出意义。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有这个想法是你为主而活的，你永远不会让你后悔的。我们来看这一句这一段话，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哇，这句话很棒。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劳苦是徒然的，阿妹吗？那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没有价值的，没有什么营养的，这东西很多做完的时候你就后悔了，做完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早知道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很多事情你当时候好像追求的，哇，很这个热烈在追求一件事情，一个目标，一个理想，一个道路，一个主义，哇，很多人在追求这个，到最后变成泡沫，到最后变成当时我怎么就会追求，我怎么会追随这个主义呢？我怎么会追随这样的一个目标呢？你会觉得空虚，你会觉得没有意义。当你去知道说你活着就能够去为主来做工的时候，你为主来做工，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吗？所以说，所有的你在为主所做的事，每一件事情，神都记在他的生命册，你的生命册里面，每一件事情，神都把它记了，神都在看查看我们每所做的一件事，为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服务人使我们对神交账，你知道。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摊在神的面前的，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跟神来交账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哦。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跟神交代哦，你有一天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想看得到说，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神问你说，那你是怎么使用我给你的一切的？你怎么使用我的给你的时间？你怎么使用我的给你的这个恩赐？怎么使用我给你的这些财富啊？你怎么使用这些东西？当你有没有用这个东西去服侍人呢？你跟神说，神啊，不好意思呢，我最近实在太忙了，我追求这个目标哈，哇，我好多东西我就投资在那个地方，我很多的计划，我都有些东西我达成的，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去服侍人。你知道神会怎么跟你回答吗？跟你隔壁讲说，你白活了，你知道吗？你就白活了，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你单单为你自己而活啊！我原来让你的生命，你能够经历到生命的喜乐、生命的丰盛，乃是因为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因为你愿意去给，因为你愿意去服侍别人，你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可是今天你错过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各位。真的是有时候我经常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永恒的这个事这个角度来看现今所发生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第四点，我们来看服务人使我可以在永恒里面得着奖赏。当我们服务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奖赏。你在地上的服务，对人的服务，然后所得到的奖赏就怎么样，神会托付你更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什么？包括这个责任包括可能神要 托付给你更多的产业来管理，可能神要给你更高的职位来管理这些东西。就像最近我们这个有一姊妹，哇、哦，她的主管说要跟她升迁了，啊，升迁了，哇，这是一个多美的一件事情，升迁哈、啊。当我们愿意来去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忠心的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所得到的奖赏，就是神会提升我们，神会扩张我们的境界，神会把更大的责任交付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去服侍的。难道呢，不止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百倍，在今生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更重要的，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能够得到神更多的奖赏。好、哦，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的哈、哦。我们来看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可以把那个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画起来。你看，这是何等的美的事情哈！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代表加深你的责任。你看那个领五千的。”还没有，他后来又赚了五千的时候，神说：“我要多加给你一倍，啊，我要多加给你两千的也是一样，啊，那么一千的，你一千的，他把它埋在土里面，啊、后来挖出来给耶稣说：‘这个，这是你给我的了。啊’耶稣说：‘耶稣说你这个哈、啊，这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嗯，所以说他连他所有的。”都要没有了。因为我们愿意给的时候，我们愿意忠于我们的交托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托管了我们更多，神就把那个能够让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的快乐。各位，当你明白你的受造的目的是为着要服务人，你得救的目的是为着要服务人，你拥有恩赐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服务人，接下来问题是什么？接下来问你说，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啊？我要怎么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然后进到车子里面说：“哇，感谢神，今天提早下课，哦，哇，今天早上就我们就很高兴了、啊。”然后就把全部今天所得到的、所听到的全部忘光了啊。这是第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说，你就回去的时候就赶快去行动。找一个服侍的对象，想想看我在教会里面能够参与什么样的服侍，你就这样来做的时候呢，然后你知道，因为神放你在这个世界上，放你在这个教会，肯定有他的目的。今天你如果想要拥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选择像耶稣一样，选择像耶稣过着一个服务的人生。当你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绝对不再一样。你可以大胆的期待神在这个世界上要托付你更大的责任，你可以大胆的期待你将来在天上能够得到永恒的奖赏，好不好？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经常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一些不平凡的表现，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在追求，我们一直朝着另外一个想要从这个世界上拥有更多更多更多，生命当中就只有我因为这个样子。尽管我们想要有一个非凡的人生，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达到那个一个非凡的境界。我不晓得今天的信息是否带给你一些冲击，让你知道其实你是可以拥有一个非凡的人生的，只要你愿意学像耶稣，正如耶稣一样来到世上。他所说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看到耶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在世上成就了何等伟大的事，因为他愿意成为一个有服侍的人生，所以说你看神怎么高举他，他现在 坐在神荣耀宝座的右边。各位，当我们愿意有这个服侍的人生的时候，你看神怎么高举你，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的生命。或许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还没有啊，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你很想自己本身啊，成为一个非凡的人，成为一个蒙神更多的一个祝福的人。可是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好像还没有确定。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跟神有机会来确定一个关系。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很想进入到神里面的丰盛，但是你还没有跟神有这样的确定的关系的，好不好？等一下我们接下来我有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就跟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要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来，求主你来掌管。谢谢主耶稣，好让我有一个服侍的人生。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刚刚你如果跟我一起读啊，这个念这一段的祷告文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主耶稣这里面的丰盛。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